部落杂货店，你要买什么？
部落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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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杂货店，艾莎，欢迎光临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等你哦，
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开张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部落杂货店之酿着故事的身体，我是法律师阿菲奥，爱喝塞嘎嘎马布隆。这一集要谈的其实是说故事这件事情。那听说我这个性别的男人都很爱定义，所以我就先把说故事来做一个定义。那其实大家其实更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叫做创作这样子。那我想要强调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是一种比较跟人对话或者是娓娓道来的感觉那样子。所以不管听众是谁，那有多少，我总是希望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对象在诉说去沟通。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就是想说用说故事这三个比较软性的用词那样子。那说故事方式其实有很多种的，就是像影像啊、剧场、音乐、文学、漫画、动画、编织、绘画、雕塑，这些都是。那影像又分戏剧啊、纪录片啊、实验电影等这些形式那样子。那这些故事可能是温暖的，那也可能是残酷的。那它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接住了收看或是观看人一些没有办法被表达的情感，所以产生了共鸣。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故事那样子。那这个过程就会让很多不同生命经验的人，因为其实说故事没有办法看，你看电影或者是小说大概就是那个篇幅跟长度那样子，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短暂的让那些人生命经验不同的人有一个碰撞跟搅动那样子，所以好的故事就会让人入迷，然后沉醉其中。所以沉醉嘛，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主题叫做酿着故事。那为什么又接一个身体酿着、那后面我们就会谈到那样。其实我们今天会说故事的部分放在剧场那边，对，所以我要强调，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卖酒酿着，我们是在说故事。那虽然说故事的方式南辕北辙，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传达的意念跟想法，甚至于会把责任放上去，比如说文化传承等等，或者是如果是基督徒或者是还有宗教信仰，也会把那个东西放在他说故事的内容里面，想要让说故事承载这些东西。那这些不同的方式也会有微妙的一个，他们其实是有相通的那样子，只是做法上不同。那这些不同的创作文本其实它有时候又可以融合一个崭新的模式，那有时候是互相的影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是你有一些情感或者是思念，你在某个说故事的模式下你是没有办法被表达的，所以你必须透过别的东西才可以把那个你说不出来的东西放在那边，它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嘛，就是你有时候就得需要这样子去跨领域去做这些事情那样子。那此时此刻现场有三个说故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那我自己本身是影像创作者，以纪实记录为这个形式为主那样子。那其实我强调的是一个自我修炼，就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在说故事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强调一种修炼那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缓下来沉下去那样子，然后并且透过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检视自己跟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机会那样子。对，所以我通常会更加介绍我就是影像创作者，但是我也不会把自己锁在这边那样，就是我其他的形式我也会去尝试，比如说在这里 Podcast 的我一开始也半被逼迫也不算了，反正我就想说试试啊，被说服那样子，就来尝试这个做法那样子啊，跟人家聊天那样子，用语言用说话去 做一个交流，所以我一直就我觉得今天在这边比较像是一个集体即兴创作。那我们请另外两位说故事的人也介绍一下，他就是他的这个说故事的经验是什么？有一位蓄势待发，一直看着我。我们请玛雅先聊一下自己的这个经验，这样子。
Hello， 我出来了。没有，法利乌斯真的是很，就是他非常的有想法，好，就是终于让我们出场咯。对，好，大家好，我叫罗源玛雅。那，哎，你都没有介绍你自己是谁呢？哦，你都没有很深层的介绍你自己，大家只这样叫法利乌斯。你先介绍你自己，介绍完我再介绍我自己。啊，不能讲太多，三行。
三寒，
三寒。
听说你好像是学文学的，
听说你好像不完全是新竹人哦。
我土居地在台东那样子，我是台东瑞源部落，我们那个部落叫五凤那样子，瑞源部落的阿美族。会在新竹是因为我爸是空军基地修那个战斗机的维修，就直接军人了，我就在新竹出生长大，读书一直在外面了，那是2021年的时候才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爸妈已经在监视了，所以我就是回监视，因为总有一个想法是觉得好像应该要回去跟着父母一起那样子。
所以你爸爸是台东人，妈妈也是新竹人，
苗栗竹南旗顶人。
OK， 好好换我。
请问这样的介绍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也是想要趁机就是好好的认识你的脉络这样子。 OK， 那我的脉络呢，其实我就是新竹人，那我是爸爸是尖石乡的泰雅族，妈妈是五峰乡的塞夏族。那其实我因为比较认识塞夏的文化跟语言，所以其实我比较常会主动的说我是塞夏族。对，因为如果当大家就是说哦你是，假如说他们只 catch 到泰雅族的话，就说啊你们泰雅族啊你是住哪里的啊，你会听族语吗？我就啊我不会。对，为了避免这个尴尬呢，所以我就都会讲我自己是塞夏族这样子。好，那我们要除了我，等一下我们再讲说故事的方法，那我们还有第三位加入在这个话题说故事的话题里面，酿着故事的身体的人在我的旁边。
好，我终于酿出头了。
你的身体
可以说话。刚刚真的
来听听看这个身体来讲什么。
好啊，就是我是江江。然后呢，其实刚刚法利乌斯开场，其实我后来觉得蛮好的。这样一个
本来不好吗？
本来想象不到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故事的人，但是你今天讲话的时候的那个语气跟你在描述你自己，或者说你怎么说故事到怎么从影像来谈故事这件事情，其实你刚刚的描述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一点点啦，可能有一点喝水
有被感动到。
好啦，自我介绍一定要的，就是我是江江，然后我不是原住民，不过我自己很幸运的是说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其实有教了很多原住民的艺术创作者，然后我自己其实很早也是先踏入了创作跟表演，之后慢慢转向幕后做了剧场跟纪录片的工作。那对我来说，像说故事它可以透过很多种媒介去说嘛，所以你刚刚开场其实有讲剧场是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影像是，音乐是，文学是，有很多说故事的一种媒介可以进行。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说你这个主题叫做酿着故事，所以是怎么酿着，以及你的身体的状态是什么，我也很期待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聊这一件事。
因为前面有讲到说需要用，因为我其实酿着故事的什么，之前想写灵魂，后来有点想讲一下关于身体的这件事情，就是想到好，那我把身体摆进去好，因为我觉得身体是跟你的灵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种从身体的一些是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状态那样子。对，就是你观察一个人的身体，像我的身体就可能就大部分时候比较僵硬一点那样子，因为那个东西还是得经过一些锻炼嘛，就跟脑子一样，就是要锻炼，然后你才会习惯用它来说故事。所以毕竟我不是一个习惯用身体说故事的，所以我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那样子。因为长期是使用 摄影啊、剪接这些技术来去完成这个说故事这件事情啊。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用自己的脑袋在创作那样。虽然后来想想，有时候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直观那样的，就是说故事的一个行动上会好像慢了几拍，或者是想太多那样的。因为刚好我这个人就慢慢的那样，所以他这种说故事的形式刚好也适合我这种性格那样子。只是说后面会有一些机会去接触到其他领域，才可以让我更打开那个视野那样子。我前面有讲到的共通性嘛，那我这边再补充点，是我本身是觉得说人跟人的悲欢其实不相通那样子，这个我觉得是很确定的那样子。所以说故事其实是让你有一个能力去同理那样子，然后你能同理了以后，你也许会有机会去，譬如说 不只是观察一个人的身体或者是他的情绪那样子，你不会太武断的去判断一个人发生一件事情在他身上然后所产生的情绪那样子。也许有一些人他在悲伤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很突然的像海浪一样这样爆发起来的，它可能就像一滴墨就滴在纸上然后就这样晕开了那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因为个性性格所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影像工作的一个创作习惯那样子。
嗯，像我就觉得你前面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有很多像说故事的方法，有影像、剧场、音乐、文学、漫画，那这些东西的产出其实它都是会经过一个身体的过程。那其实身体它，我们好像都会想象它是一个很外很表象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我们的个性，它其实也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当就是那样子故事的身体，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身体，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媒介、这么多的方式，然后去讲这么多的故事。对啊，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讲到，你是在用你因为你的个性，然后你比较适合用影像，就是这个在摄影机后面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去说你摄影机前面的这些故事。那我自己本身呢，我可能就是跟你非常的相反，对，我可能就是比较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比较动态一点的那种，就是小时候就是很喜欢跳舞，那就长大之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是比较多是在进入到可能身体的动作，用身体说故事的方法，对，就会有一些剧场，从街舞开始，然后到后面就是有一些剧场的经验，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比较多就是用身体的去说一些故事，这样。那江江呢？
嗯，我好像有一点介于你们两个中间，就是我其实是从一个目前嘛，应该是这样，舞台前的人，后来就慢慢就转到了舞台后。然后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是差不多在2008年开始接触影像，所以当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接触纪录片嘛，所以等于是你是在镜头后面的一个人，而且你是要尽量的隐藏你自己的那样个角色，在跟像玛雅这样子，就是你是必须要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你自己，这两个身份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那说故事的方式也很不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诶，有时候常常也会想说，当我在幕前的时候，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跟当我在幕后的时候，幕前的人他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是正在表演的状态、心理的状态，还是所有那种必须要紧急的临时的反应的那个状态，其实幕后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说故事的方法很不同。欸，
我其实以前会很羡慕像玛雅这样，就是借由这个说故事的形式很直观的把情绪或者是想法传达出来，比如说歌唱啊那种，其实我以前都很羡慕那样，或者是舞蹈跟表演那样，但是
总是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舒服的方式。
对，就是对，所以像那一类的可能大部分的比较直接可以，譬如说藉由身体啊表现把自己情绪或者想法表达出来的那种东西，我驾驭不住啊，应该是这样讲。也不是说我不喜欢，就是如果要用那个做出什么专业表演，我可能没办法做到那样子。对，但是我不排斥，我也不讨厌那样子。对，就是我还蛮喜欢接触的。 甚至于是我曾经
有尝试过吗？
有尝试。
你是不是有参加过什么身体工作坊啊
之类的？蛮好奇你，
好像有
你的经验，
似乎哦，是不是有创作的经验啊？身体创作，
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前面你陈述你自己的个性，然后当你碰上就是必须逼着你去用身体去做说故事的那个状态，你是怎么样子一个过程？
我是在2019年参加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它有一个叫 Duck Duck 的工作坊那样子。然后它的工作坊里面有，当然还是有彼此之间作品的讨论，也有短讲的课程。可是它那时候有加入一个叫身体工作坊的环节。其实我那时候不太知道那到底是干嘛的。它上面有说明说，是希望透过剧场活动练习敏锐度和觉察力，然后增加对于纪录片行动跟创作的想象。其实我当时不是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办法很立即的联想这有什么关联性啊。而且他那个时候还要我们带一个跟自己最切身 的记忆有关，就是你可以方便带来的一个物件那样子，就是你要带物件，然后你要用 身体去做一些练习跟表达那样子。
那你带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有一个东西我要带
要用身体了。完了，要用身体了，
终于要用身体了。
不得不面对了。
我想了一下我知道我要带什么，那时候我就拿了一张照片那样子。那个照片其实是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那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一起在培训班，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原住民人才营培训班那样，反正我们是同学
了。你把范围缩小了。
我本来就是想要问了这一集啊，怎么会跨入纪录片这个工作呀？
原来有这么一段。
我们本来就是学这个认识的那样，倒不是因为他才学纪录片的。但对对，那照片其实是他大姐夫拍他国小毕业的。毕业照留下来的那样子，那个照片实际是遗物嘛？啊，对，遗物那样子，因为他后来过世了那样子，人走了，然后其实很多东西会被烧掉那样子，然后我就特地留了这张照片，然后我说，当然我不是在他国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几岁那样子，然后只是我一直觉得那张照片很好看那样子，所以我就不舍得他烧掉那样，所以我就把它留着，所以那天我就带着那个照片这个物件去那样子。有很大一部分为什么带的照片，可能是我一直很挂念说，这个人跟我曾经关系那么密切的人，他这样离开，然后我很怕他被遗忘，所以我后来工作室的名字也是用他的名字取那样，因为他肯定跟我讲他想改名字嘛，他连他汉字怎么翻译都写好，所以就蓝幽班蓝凡那样子，所以他走了以后立案一个工作室，我就用他的名字那样子，不管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也好，这样就是不认识的你会透过我这个工作室记得这个名字。我本质上为什么喜欢记录，就是我不希望有包括我自己那样子，就是被遗忘那样子，就是被遗，比如说对他而言他已经走了，那又被遗忘了，就对我而言可能就真的如同就真的就过去了，就死去了那样子，所以我就变成了在这方面就比较显著那样子，所以他带着物件去，然后他就有一些身体的，你就变你要拿着那个物件互动那样子。我觉得整体来说也很像某种团体治疗，
好像有一种剧场的表演形式，应该也不是说表演形式啦，剧场里面有一些有一点像是跟疗愈治疗有关的，比如说 playback 是一个，就是当你带着你的故事或者是你的一个物件，比如说你刚刚讲的照片，它跟你上台之后你跟这个东西的互动，它其实相对的会帮助你疗愈你曾经很伤痛的或是很隐藏的那个部分。然后另外有一种叫做家族治疗，就是剧场里面有很多的形式，它把表演放进去，就是有关疗愈的这个里面。那我也是在猜想啦，也许你当时参与的那个工作坊它叫做身体工作坊，可是其实它某一个层面也许带着这个老师，他是希望说你跟物件的关系不是当他过去之后 它就不存在了。实际上很多的记忆它是存在的，是我们暂时的存放在某个地方。那我觉得刚刚我们一开始在讲创作嘛，那表演者其实也是一个表演者，他必须要挖掘自己很多内在的东西，然后把它转化成他的表演的元素或是养分。那我自己也很好奇，玛雅，就是你自己在台前做这样的表演创作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自己的内心，以及你可能所运用的各种的物件或是道具，你怎么跟他们对话？
嗯，哇，就是哦，突然有点进去了。好，其实我也是最近在跟我一个也是剧场的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其实从我之前不认识他，然后是这几年就认识他，然后他是先从一张照片认识我，那张照片是我之前在带身体剧场，就花莲的带身体剧场，就是有一个演出，然后他就把那个演出的剧照就是把它输出出来，然后放在那个排练场那边，然后那个人他就是第一次就看到那个照片，然后他就跟我，他就对我的那张照片很印象深刻这样子，然后所以在那次聊天当中，就是我们终于认识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他就跟我讲说他对这张照片印象深刻，然后因为他也是在那之前也有看过我两次的演出，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在那个演出的时候，我有一个状态在那个里面，他问我是怎么样进去到那个状态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也不知道欸，就是我好像就是就是会在舞，只要一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就进到那个状态里面，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讲说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对，然后那如果真的要讲到就是我的第一次创作其实也是跟感情有关。对，然后因为除了感情以外，因为其他感情其实它也牵扯到很多就是个人的一些生命课题。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生命课题其实就是我很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我其实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然后所以就是当我会很害怕去认识到别人怎么看我。对，或者说我甚至会觉得说，哦，别人看我都是很负面，然后我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这样子。然后但就是后来长大之后，也是可能也是因为剧场带给我这样的能量，或者是之前也有到教会这样子，然后就从教会里面就是说，就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很独特的，大家都是很棒，都是个宝贝这样子。然后就是在长大后，就是因为这些过程，然后才让我正视到自己的生命价值。对，所以我在第一次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就是很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跑去东大门夜市，就不是很多人嘛，讲叭叭叭熙熙攘攘的，然后我就去逛夜，也不是逛夜市，然后就是去录音，就录那个很熙熙攘攘的声音，然后其实那些声音就这也算是一个演出的物件之一嘛。对，它虽然它是音乐，然后可是那些熙熙攘攘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我外界的声音一直不断在刺进来我里面的东西，一直不断去刺激我的，或是让我有很多很负面的那个声音出来的那个外在的因素。对，然后我那一场那个演出，我还准备了一支口红，然后我就跑到观众席，然后就抓着一个人的手，然后抓着他的手，然后拿着那个口红，然后就是摸我自己的嘴巴。然后其实那个对我来说也是就是我好像都太在，就是我一直都在接收，就是或是太在意别人给别人对我的评价，或是别人怎么看我。对，所以那一次，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就是前后演出里面有的东西嘛，然后有一段就是我是用舞蹈去呈现，那个舞蹈其实就是一些比较是不断的在追寻，或者是很多的经历，然后很挣扎的去寻找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我在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反射，它也不是镜子，它是可以透过去，但是其实你站在人站在那边，它其实是可以，你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然后就是那一段其实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就有点像我心里的映照，就是我知道我就是我一直在跟我自己对话，一直在那种拉扯。对，就是一直正面的我跟负面的我就是不断在拉扯，所以就是 那一段舞蹈动作，然后就在那个镜子前面，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对啊。所以其实演出，那是我第一次演出，然后我后来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说，哎、欸，其实还不错，哎，就是我自己脉络很清楚，然后我觉得，因为脉络很清楚，为什么我脉络会很清楚？是因为你是很真诚的，就是这个作品，这个演出是你真的很发自内心的，就是一个真的故事，不是假的故事，所以你才可以。就算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看我自己演出的人，那我是后来回去看之后就觉得哇，有呢，对啊，就是所以就是这其实也到我后面就自己在做一些行为演出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以前就光是舞蹈的时候，就是其实物件不是很重要的，但就是后来认识到行为艺术之后，就是其实物件是真的，它就像一个人或是一个精神或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你把它投射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去跟它就是有关系有连接这样子。
我其实在那个过程有一个东西我倒印象深刻，也其实一直到现在也蛮喜欢，就是很多东西大家就丢来丢去那样，因为其实那个工作坊它后面有延续，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那样跟人家这样互动，我很不管是身体还是互相丢想法这件事情那样子，就是我很需要一些安全感才可以跟人的这种身体的互动那样子。那所以在那一个过程之中就会产生如同刚刚江江说的那种疗愈，就是可能疗愈这个东西在这个行动里面它是一个很核心的，因为好像很多纪录片的人都带着伤在工作在生活那样子，伤害的伤害，不好意思，怕那个发音不标准。
对啦，我们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破碎的，
都受过伤，
都受过伤，谁没受过伤？
没受过伤的过来，
过来创作说故事。
还有一点是，我也蛮喜欢，就是剧场有一个无法复制性或者是不可回放性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这个特质带给我又一种另外一种安全感，就是我觉得哎，演完就结束了这样子，它不会像影像，然后你会不断的被反复的看，反复的看那样。我刚说那个照片的故事，其实后来，因为他们其实还是有这工作坊有定个目标那样的，就是有演出那样，所以他实际上有演出两次。然后对我而言，借由这个的一个尝试，可以让我心更打开一点那样子。对啊，反正对我是个闭锁的人。
所以你刚刚说。这个工就是你说这个大工作坊，它到后面是有一个演出的，
中间其实有个亲友场那样子，所以我亲友场的演出是拿我照片的这个物件的这一件事情来做一个演出那样。那这个亲友场演出完了，我就没有再，我就换了一个题目了那样子。
可以看得到吗？这个演出
应该是没有，虽然他们当下
不可回放性，
虽然他们当下有录影那样子，对，但是后来大家好像也不太在意，就是他真的被剪出来干嘛那样。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演完就演完了，就剧场就是你就顺着那个时间走，你也没办法那个，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就是顺着这个时间走那样子，然后没有办法。
我突然很感兴趣了，没有人不会感兴趣，我很感兴趣，
我也很想看。
对啊，我们突然，请问有连结吗？
还是找哪位？
我也有这种东西这样子。
那我想问，就是刚刚讲，就是物件它，就是它其实是反映一个，它可以是一个人，它可以是一个世界，它可以是一个议题。那当你刚刚讲，你是亲友场才拿他的照片吗？
亲友场才拿这个，就是演出这个故事那样的。
嗯
对对对对，照片是一个怎么讲？媒介嘛，就是我借由这个东西，然后把这整件事情说出来
啊。那我们先不讲演出好了，就当时你第一次在这个身体工作坊里面，当你使用了衣服或是物，就是他的照片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啊？
这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总算找到一个模式，可以把这个情感或者这种思念透过这个形式表达。就是我之前我没有办法。他过世之后，我没有办法写一首诗来评吊他，我写不出来。所以后来我很高兴，就剧场帮我把这个情绪、这个思念或者是这个情感给传达的出来，这样子。对，
我觉得剧场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像你的主题一样啊，因为你要酿着故事，这个故事啊，其实 可能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有时候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去面对那个情绪或是那个伤感，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它，说出它的，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别的媒介。我觉得这个跟玛雅有点不一样，就是玛雅他也许更勇敢的，我真的觉得你很勇敢，就是你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那个心情，那个伤感，或者是那种当下的感受。可是有些人很难，他必须要再靠着别的事件或是别的媒介，让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慢慢的被消化掉。所以等于是说，每一个说故事的人，他其实不一定要是直接的把故事说出来的，他也可以是透过不同的方法。然后这次我只讲一点点，下一次我再讲一点点，每一次用的方式不一样。我自己听起来的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其实是蛮在意时间的累积这种东西的，再加上我自己记性其实很好，所以我会把一些很小的事情一直记下来，一直记下来那样子。然后那些事情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我那个记得的东西比影像跟时间还清楚，就是我可以很轻易的去回到那个已经过去的当下那样子，就是我都还记着那样。那我因为对我而言，把事情记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但是也很痛苦，因为你就会一直累积着那样子。可是我觉得不要忘记，不要遗忘的是我某一部分说故事的一个精神或核心吧，我想。那这个不要忘记，其实也是这一次做 podcast 的时候才更明确一点，就是我其实一直对于一个人的被记忆或者被遗忘都很在意那样子。对，
哭了吗？
这是鼻涕、啊，
我都想哭了，我在憋，
流泪，
我在憋，我的身体在反应接收到的情绪，肢体表演者。
但是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其实有时候藉由这个身体剧场，我好像发现你的身体有时候比你的脑子想象中的还勇敢呢，因为那个时候就那样子接着去做那样的。当然呢、啊，就是我虽然还是需要，譬如说别人的协助那样的，就是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剧场表演的，就我一个人就。我这人就怯懦胆小嘛那样，然后有很多人那样，但是有人给我撑着，然后或者有伙伴来协助那样，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我就觉得啊，我可以面对这些观众没无所谓，我撑得起那样，因为有大家的帮助那样，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大家一起撑住这个情感这个情绪那样子，
就像现在嘛。
我们撑着你，
我们撑住你
了啊！对对对，
好啦，其实部落杂货店可以聊的事情很多啊。然后说故事，其实，在部落杂货店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集聊下来啊，就是它可以有很多是关于你的记忆的，有很多是关于你的现在，甚至也可以聊关于你的未来。
耶、yeah.
！举杯。
举杯，
谢谢大家，
敬大家，
一起来喝一杯吧。
各地贝阿万，俺马上爱啦，一大大都会那喊爱，变阿万。